伯父母，各位朋友，若哥的弟兄姐妹，不管您是在现场或者是在云上跟我们一同聚集，感谢主，今天我们在这里，特别在一个庆祝圣诞的主日，我们再一次在这里来敬拜神。那么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个题目，就是这个宝贵圣名。所用的经文其实是两个礼拜以前我所使用过的这一个经文，但是我特别想要强调，在那一段圣经里面给我们启示关于这一位来的这一位耶稣基督弥赛亚，他的两个名字，一个就是耶稣，另外一个就是以马内利。好多年之前，当我还在念大学的时候，我参加的教会就是在学校侧门外面的这个怀恩堂。那时候怀恩堂有一位很出名的牧师，周连华牧师。那么我听他讲道，听了不止四年，然后因为后来毕业之后回去台北，也常常去听。我特别记得，我忘了是在某一次的圣诞节，或者是在我看他的书里面，他提到了一个圣诞节的信息，所用的题目就是圣诞诞圣。好，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题目。那当我们谈到圣的时候，也许我们头一个想到的就是圣人。好多年之前我回山东老家去，那么去了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曲阜。曲阜有三个著名的旅游的景点，就是孔府、孔林、孔庙。在孔林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墓碑，上面写着大臣至圣先师孔子之墓，所以我们一般都知道孔子是圣人。那么甚至印度近代的一位非常出名的领袖叫做甘地，我们称他为印度的这个圣雄。那么在这样的观念底下，也有人会说，正像我们中国有圣人是孔夫子，西方也有一位圣人就是耶稣。但是这种对于圣的观念并不是圣经里面的观念。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以马内利，是根据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神所启示耶稣基督的名字。在以赛亚书里面对于神有一个特别的称呼，其他地方也有出现，神被称为以色列的圣者， The Holy One of Israel。 那不单单这样，在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十五节有这样子的一段话，非常的重要，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名为圣者原来的意思就是名为圣，所以这样一位我们尊崇所敬仰的神，他的名字为圣，完全是跟人所没有办法比拟，完全是人所没有办法想象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位伟大的神，不单单是以色列的圣者 The Holy One of Israel， 也是完全人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位。改革中的神学家喜欢说不可想象的神， Incomprehensibility of God。 那么也有人说这样的一位神呢，是 The Holy Other， 是我们人所没有办法理解的。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圣，跟我们一般人所认为的圣有极大的差别，那是神的属性，那是神性的一部分。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神性的一部分的里面，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他是道成了肉身，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成为人的样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来思想他这一个圣名。那么另外一方面，跟圣有关的一个字，也是刚刚我们所唱的诗歌里面所用到的，大家记得吗？就是荣耀。好，所以跟圣有关的就是这位神是一位荣耀的这一位神。好，是人不能够仰视的，是人不能够看见的一位神，住在一个不可以人不能够靠近的光里。那么这就是荣耀最初的这个概念。而荣耀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重的意思。所以为什么称荣耀为重呢？因为跟神的永恒相比，跟神的伟大跟尊严相比，人是显得这么样子的渺小跟有限。 所以这样的一位神是极重无比的一位神，甚至圣经里面说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当人面对神的时候，我们其实是面对一个没有办法承受的重，神的荣耀是我们人不能想象也没有办法承受的。好，那么所以今天由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我们来集中思想耶稣的两个名字。哈，这个我这样讲就有点奇怪了。哈，就是这一位弥赛亚，这一位要来的，他的这个两个名字，已经来的两个名字。头一个名字呢，就是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么另外一个名字呢，就是以马内利。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Emmanuel。 好， Im 呢就是同在，怒就是我们， El 呢就是神的名字的总称，所以 Emmanuel 翻出来就是 With us God。 好，用英文按照字的顺序翻的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么第三，我很快的必须要提一下耶稣，我们的以马内利。好，那么今天广东领的这个诗歌，还有上个礼拜两个礼拜以前课中所领的诗歌，都跟我们的圣诞节有关。那么在课中所领的这个诗歌里面呢，特别是在我们诗歌本的第119首的第二节，这个诗歌的作者呢是 Charles Wesley。 好，那在诗歌里面有一句话呢，我们唱过去呢可能就算了，其实这句话意思非常的深刻。他怎么称呢？他说耶稣我们的以马内利。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诗歌的歌词，很深刻的把这两个名字结合在一起。我们如何能够认识耶稣是以马，我们如何知道这一位是神与我们同在，是以马内利呢？因为我们知道他的名字是耶稣，所以耶稣我们的以马内利。好，我们很快的来看第一点，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一章二十一节很清楚的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是一个希腊文的一个名字，耶稣。好，那么所以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呢，其实是跟希腊文的这个发音呢是合适的一个发音。好，英文把它翻成 Jesus， 那么跟这个原来希腊文的发音呢差了这个很远。那这是一个希腊文的一个名字，这个希腊文的名字有一个希伯来文的来源，这个希伯来文的来源呢就是这个约书亚。上个礼拜我已经讲过，两个礼拜以前，说我很快的过一下。所以旧约圣经当中有两位代表性的这个约书亚，头一位就是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也是接续摩西做以色列人领袖的约书亚，他的名字原来叫做何西阿，然后摩西把他改名叫做约书亚。何西阿是什么意思呢？何西阿就是拯救的意思，而约书亚就是在何西阿这个名字的前面加上神的名字的这个缩写。好，所以呢加起来呢读音呢就变成约书亚。所以约书亚就是从何西阿拯救这个字加上神的名字，就变成神现在在拯救，神将来要拯救，神是拯救，神拯救，所以约书亚就是神拯救。好，那么在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有名的约书亚是谁呢？就是在被掳归回之后的一位大祭司，他的名字呢也叫约书亚。在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第三节特别提到这样的一位大祭司的约书亚，祭司看到一个异象，他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污秽的衣服在旧约圣经里面都是代表人的罪，而这位大祭司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暗示，就是大祭司是代表所有的人来到神的面前，他穿着污秽的衣服，也代表这个大祭司就背负所有以色列人的罪，背负所有神子民的罪，站在神的面前。
那么在我继续讲下去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我们需要知道，就是耶稣是当时犹太人非常取的一个名，非常爱取的一个名字。现在犹太人已经这样不取了，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就是基督徒所敬奉的弥赛亚，他们就不再取这个名字。可是在耶稣出生的时候，这是犹太人非常喜欢用的一个名字，有他很清楚的时代背景。弟兄姐妹，我想我们都明白，有的时候我们取的名字跟时代背景有关，对不对？我没有问过这个王昭辉牧师为什么他叫昭辉啊，但是呢，在若歌教会除了王昭辉，还有刘昭辉，还有魏昭辉啊，我已经最少认识三个昭辉，我听有人说告诉我说还有第四个昭辉啊。所以呢，为什么取昭辉呢？好，我想有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我就不多说，但是我猜现在不一定有很多人会取昭辉啊。那还有很多弟兄姐妹呢，取名如果取单名的话呢，就叫做红，红颜色的红这个字，对不对？好，那我也相信呢，在某一个时代甚至现在呢，很多人喜欢如果取单名的话呢就取红。好，那么这个都有一些时代的背景。所以当时耶稣是一个犹太人当中非常非常通用而且大家非常喜欢取的名字。为什么？因为耶稣就是约书亚，就是神的拯救。因为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殷切渴望神的拯救要临到，因为他们这个失去了他们的国家已经有很多年的时间了。因为在这么多年的这些受欺压的当中，先是亚述，后是巴比伦，然后后来是这个希，后来是这个希腊，希腊的一个分支的一个帝国，然后再来呢就是罗马。好，他们可以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他们可以说是受够了这个异族的这个侵略，他们殷切渴望神的拯救要临到。所以约书亚或者是耶稣就是当时一个很通用或者说是很 popular 的一个名字。可是呢，在这里呢，当圣经上启示我们说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什么地方拯救出来呢？不是从苦难当中拯救出来，甚至不是从罗马的暴政当中拯救出来，而是要从罪恶里来拯救出来。所以我们要回想约翰福音第八章的32节、34节到36节所说的，耶稣在这里提到说，我们人都需要自由，不是脱离罗马暴政的自由，而是怎么样呢？而是要认识真理，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那么我们如何失去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原来我们人的不自由不是因为外在的政治的势力，我们的不自由是因为被罪恶所捆绑所辖制，这是耶稣要拯救我们脱离的那个奴役，要脱离我们的辖制，要赐给我们的这个自由。而这个自由谁能给呢？只有耶稣能给。所以约翰福音8章36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不是只是从罪的刑罚里拯救出来，而是要脱离罪的辖制，不再做罪的奴仆。这是耶稣这个名字的一个深刻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意义。在这一个当时犹太人很喜欢取的名字的背后，是上帝的一个存心，他希望人看见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只是一个外在的一个拯救，甚至不是只是一个民族的复兴。亲爱弟兄姐妹，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很难被改变，你记得吗？甚至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在与门徒相遇，门徒问他的头一个问题是什么？是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门徒到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的明白。今天我盼望所有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晓得耶稣所要做的， 所要带来的这个释放是脱离罪的辖制的释放。我怕我们今天中间可能也有许多是不常来教会的朋友，你也明白我们人最需要得到的拯救不是从一些各式各样的苦难里面，我们固然需要，但是最需要的，我们最根本的问题是从辖制我们的罪里面得到拯救，得到释放，能够得到自由。好，在上一次讲到完之后，我提了一个故事，就是一本小说 Greg Howson 写的这个 Scarlet Letter， 就是红字。我今天不想再重复这个内容。好，有一个姐妹跟我抱怨说，你提了三个名字，彼此的关系都搞不清楚到底怎么一回事。好，所以我把简单的内容写下来，里面提到三个人，一个是 Hester Prynne， 他是因为犯了奸淫，以至于呢就被有一个处罚，这个处罚就是在外面搭的一个高台子上站在那里。好，然后衣服上呢绣着一个红颜色的 A 字， A 就是 adultery， 就是淫乱的这个意思，跟着他在淫乱里面所生的女儿 Pearl 一直站在那边。好，那么另外一个人呢就是 Dimmesdale， 那就是 Hester 的这个牧师，人家劝 Hester 把这个奸夫供出来， Hester 就是不讲，最后他们说把这个牧师请来吧，看看他听不听牧师的话。所以牧师声泪俱下的劝他说，你把他供出来吧，你的红字在身上，他的红字在他的心里，他可能比你还痛苦，你把他供出来他也许还好过些。第三个人物就是 Roger Chillingworth， 这是一个医生，就是 Hester 的丈夫。当 Hester 受审的时候，他从欧洲到了这个 Boston， 发现在他不在的期间，太太跟别人生下了一个女儿，他心里很愤怒，他非要把这一个男人找出来不可。也因为他是医生，所以 Dimmesdale 身体不好，他们就请这个 Chillingworth 去照顾他。终于他发现了 Dimmesdale 的秘密，原来那一个犯奸淫的男人就是 Dimmesdale 本人。这个故事最后的时候，Dimmesdale 讲完了一篇很好的信息，出去游行的时候，他看到 Hester， 他就爬上了原来 Hester 站的高台，他要上去。为什么他要上去？因为他想要公开承认他自己的罪。谁不让他上去？这个 Chillingworth 不让他上去，因为 Chillingworth 晓得有一个没有承认的罪，成为他可以控制 Dimmesdale 的一个把柄。Dimmesdale 就受他摆布，受他折磨。可是当 Dimmesdale 要公开承认罪之后， Dimmesdale 就逃脱了这个罪的捆绑。好，我为什么再花一点时间重复这个呢？我特别希望我们中间有孩子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留心我们的孩子读什么书。这本书其实里面有很浓重的一个这个 teaching point， 我们可以借着这本书跟孩子谈对罪人的这个影响是怎么一回事。我觉得这个书里面有很深刻的一个 spiritual 的一个 lesson， 可是你如果上网查一查 cliff notes 啊，或者一些什么东西，他们完全不提这个东西，完全把这个孩子读这本书的方向带到另外一个方面去了。当我孩子读这本书，我上网查一下，我忍不住心里面很生气，说我不晓得这个学校的老师怎么教，学校的老师教不好，我们做家长的要教好。好，回去问问看，读过这本书吗？问你的孩子，读这本书有什么感想呢？如果没有刚刚我所提到的那一些，这是一个好的机会，跟他们讲，其实这本书告诉我们，人要脱离罪的辖制跟捆绑，唯一的方法就是认罪。好，所以诗篇五十一篇第一节、第四节、第十节，这是大卫犯罪之后他所写的这个认罪的这一个诗，里面有一些内容我们都知道了。我只是想读第十节，他怎么说呢？他说：“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各位亲爱的朋友，基督教不是一个劝人为善的宗教。基督教是告诉人，人凭着自己没有办法达到上帝的这个善的标准，人要能够像上帝所要求的那样，能够把神所要求的义所行出来，唯一的可能就是我们必须要被改变。 所以大卫在这里说，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头重新有正直的灵。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两个关于造的字，头一个关于造的字呢，英文可能翻成 make M-A-K-E， 也许可以翻成制作。另外一个造的字呢，英文呢就可以翻成 create。 请注意，在圣经里面这个 make 制作是最常用的关于造的这一个字，可是在英文圣经里面有一个关于造的字，就是 create， 就是创造，就是 bara 这样一个特别的希伯来文的一个动词呢，通常这个动词的主词呢都是神，表示说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所用的就是这一个创造 create， 表示说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创造。所以大卫在这里他的祷告是什么呢？清洁的心不在我里面，清洁的心也不是靠着我的修养，清洁的心必须要你赏赐给我们，这是圣经一贯的一个信息。所以在以西结书才有这样子的话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赐在你们的里面。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才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其实就是他就是一个新的创造。今天我们中间有许多可能你不常来教会，请记得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创造，我们的心需要被改变，我们的生命需要被改变。正像大卫他犯罪之后他说，请你为我造一个清洁的心，使我里头重新有正直的灵。我们可以认识神，我们可以活一个神所喜欢的生活，不是靠着我们个人的修养，是要先让神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住在我们的里面。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第八节到第十节，是这是多么宝贵的信息跟提醒。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每一次我读这个圣经，最让我触目惊心的一个字就是自欺。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什么叫做自欺呢？自欺就是骗不了神，骗不了人，但是骗到了一个人，是骗到谁？就是骗到自己呀。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有罪在身，我们会为罪导许多的这一个好像掩饰的一些话，会为自己找许多的理由。当我们这样找理由冲淡这个罪的严重性的时候，骗不了神，骗不了别人，只骗到一个人，那就是自欺。底下那一句话讲得更加的严肃，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就是以神为说谎的。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人的心会这么敌对神呢？就是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罪这样的一个事实，到了一个地步之后，我们以神为说谎，我们的身变得刚，我们的心变得刚硬，我们跟神离得越来越远。各位亲爱朋友，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圣诞节应该讲好像让大家都高兴的消息，但是在大喜的信息之前，我们先要认识为什么这个是大喜的信息，为什么这个是关乎万民的？因为耶稣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除非我们认识罪的严重性，我们就不明白这个大喜的信息是多么喜乐的一个信息。那么我们的罪如何能够得到赦免呢？耶稣如何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呢？就碰到在旧约里面的另外一个约书亚，因为他穿着肮脏的衣服，我刚刚已经说过，如同背负所有神子民的这一个罪。所以以赛亚书53章第6节，我们基督徒很熟悉的经文，上面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耶稣基督如同羔羊，背负耶稣基督背负所有世人的罪，就像大祭司约书亚穿着肮脏的衣服，承载了所有神子民的罪。然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赎，就免去了神的愤怒。好，底下有这样的一句话说，在我们罗马书3:23-25，我们从中间看起，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十字架是神的公义、神的圣洁跟神的慈爱相会的地方。神是一位圣洁的神，不可能有罪不罚，否则他就不公义。但是神又是一位慈爱的神，他不能看着人只是承受罪的刑罚，所以耶稣基督就成为神为人所设立的唯一的一个中保，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这一个牺牲，免去了、挽回了神的愤怒。中文圣经这个挽回祭翻得非常的好，英文叫做 propitiation， 非常好的一个翻译。那么使得我们的罪得以除去，使得我们恢复了跟神的这一个关系。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也再一次显明了神的爱。刚刚广东带我们所唱的诗歌叫做救赎大爱，我们如何知道神爱我们呢？罗马书5:6-8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因此向我们显明了。世人的爱跟神的爱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世人的爱都跟被爱者身上的某一些条件、某一些特质有关，可是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身上有什么值得爱的地方，神爱我们因为神就是爱。约翰一书4:10，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这句话多么的宝贵，圣经上甚至不说这就是神的爱了，因为按照圣经的讲法，只有一样事情，只有一个作为配被称为爱，那就是约翰一书4:10所说的，神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表明这就是爱了。只有一种爱有资格被称为爱。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中间做丈夫的，如果你甜言蜜语对你的妻子说我好爱你，请问你说的这个我好爱你是什么意思？能够经得起像约翰一书上面所说那样的一个考验吗？那是一种舍命的爱，那是一种牺牲的一个爱。好，那么最后一点关于耶稣我们需要谈的，就是说针对这个爱我们必须要有回应。在基督徒当中一个最坏的一个事情，英文叫做什么呢？叫做 antinomianism， 就是反律法主义或者道德废弃主义。有一些人真的是误解了圣经的意思，反正犯罪一祷告 就悔改，神就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多犯罪也没有关系。罗马书保罗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们可以犯罪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那么我们如何是对于赦罪之爱的回应呢？就像是希伯来书12:1-4所说的。有的人跟我反映说 PowerPoint 上写那么多东西大家就只看不听了，好，我希望大家听好不好，不一定非看不可，看的话可以回家 download 下来再慢慢看。好，在这里呢提出两个很重要的观念，一个是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抵挡罪，这是我们蒙了赦罪之恩之后我们该有的这个反应。那么上个礼拜邱天和牧师讲到的时候特别提到 indicative 跟 imperative， 圣经上所有的命令都是根据神所已经做成的事情。比方说约翰一书4:7，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应当彼此相爱。我们中文圣经翻了14个字，原文就是2个字，原文怎么翻呢？蒙爱的去爱吧， 彼此相爱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去爱吧。可是彼此相爱的先决条件是什么呢？是蒙爱的。因为我们是蒙爱的人，这是 indicative， 这是神所已经做成的事情，这是神的恩典。在恩典里面有爱的要求，就是去爱吧。同样的，我们所以能够脱去容易残留我们的罪，所以能够抵挡罪，因为我们知道神已经赦免了我们，是蒙了赦罪之恩的人，我们的反应就是能够抵挡罪，就是要怎么样呢？就是要脱去容易残累我们的罪。那么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第一章的22节到23节。这一次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神同在是马太福音一个重要的一个信息，也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这些使徒们的经历。如果我们想讲怎么知道神同在呢，我们第一个想到的例子可能是第八章，他们在加利利海的时候呢，遇到了暴风，门徒都吓死了，说主啊，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却在船头，耶稣却在，我忘了是船头还是船尾，枕着枕头在那里睡觉。然后耶稣就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平静了，门徒就说这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从他了。所以在急难当中有主的同在。可是如果我们再读马太福音的话，我们发现这一个耶稣的同在，或者说神的同在，更多的是在门徒遵着主的吩咐去传扬天国福音的时候。所以马太福音的这个第十章里面就特别提到说，人如果接受了你们就是接受我，人如果拒绝你们就是拒绝我。哎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话呢？因为当他们出去传扬福音的时候，耶稣就与他们同在。所以接受门徒的人就是接受了耶稣，拒绝门徒的人就是拒绝了耶稣，这就是耶稣与他们同在最好的一个证明。我们怎么知道神同在？不是躲在家里面，好像呢无所事事。我们知道如何知道神同在，就是出去做耶稣要我们所做的事，我们就知道，我们就经历神同在。另外一个地方让我读起来非常非常的触目惊心呐，25章里面耶稣提到绵羊跟山羊的比喻，他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在监狱你们不来看我。那些恶人就说，我们什么时候没有做这个事呢？耶稣做这些事，你们坐在弟兄当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什么？坐在我的身上。所以耶稣怎么同在呢？在那些要服侍的人当中，耶稣在那里。我们服侍了那些人，就是好像耶稣同在，我们服侍了耶稣。我们不服侍那些人，好像就失去了神的同在。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起一个例证。那么不管我们对于天主教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天主教或者在中古世界的教会当中，有一些被神使用、被神祝福、可以让我们得着激励的人。我今天想提的就是 Francis， 就是法兰西斯这样的一位圣徒。我们诗班也唱过他的歌，对不对？使我成为和平之子，对不对？知道这首诗歌吗？对不对？那据说法兰西斯他在生平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历，就是有一次他骑着马，看到一个浑身长了大麻风的人，大麻风在当时是不治之症，我在猜想大麻风的人可能身上也有臭味，他一看到之后他就吓死了，就想要跑开。可是在那个时候他忽然感受到说，这个长大麻风的人也是人，也是他的弟兄，他就下了马，他就去亲吻那个长大麻风的人。长大麻风的人伸出手来，好像是跟他要求周济，他就把身上的钱给了那个长大麻风的人，然后他就骑上马。他骑上马之后回头看，那个长大麻风的人在那里竟然没有看见。那个这是在 Francis 他一生里面他记得很清楚的一个经验。他对于这个经验的解释就是说，原来他所亲吻的那个长大麻风的人好像就是耶稣在那里。 好，那么我查了一下网站上一个法兰西斯修会的一个 official 的网站，上面还讲这样的故事。我们不管这个故事隔了那么多年，但是最起码这是法兰西斯他的一个很深刻的一个经验。从此之后，法兰西斯的服侍，他所建立的修会就是服侍那一些麻风病人所群居的地方，没有人理他们，没有人管他们，他们下去服侍那些受苦的人，因为他们知道当他们服侍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难怪在马太福音最后是怎么说呢？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耶稣给门徒的大使命。耶稣给门徒大使命最后怎么说呢？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如何体会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呢？是当我们做耶稣所做的事情，当我们顺服耶稣所要我们所做的事情，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当我们力不能胜的时候，当我们在难处的这一个里面，我们体会耶稣原来是与我们同在。甚至当我们被拒绝的时候，在那个被拒绝的时候，耶稣说，人如果拒绝了你们，就是拒绝我。在被拒绝当中有耶稣的同在，有以马内利。那么底下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就是其实神要与人同在呢，是神一贯的这一个心意。那么从伊甸园开始，一直到会幕，到这个圣殿，以及到新天新地。伊甸园当亚当犯罪之后是怎么样呢？是神说你在哪里，然后亚当躲避神。每一次我读到这段经文，我心里面都会想说，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一些朋友，或者有没有一些弟兄姐妹，你心里面在躲避神。朋友们，你要躲避到什么时候呢？有的时候你心里面会有一点点回想，说也许是一个应当认识神的时刻，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又拒绝心里面这样一点点自然的感动。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你也很久没有来参与教会的敬拜了，也许今天你在这里，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你还没有来，我们是在躲避什么呢？我们不能够一直躲避下去。我愿意今天你听见神的声音说你在哪里，因为神乐意与我们同在。底下有一个图是告诉我们神与我们同在，借着许多旧约所发生的事情，好像是一个预表。比方说在这图里面有一个真理，就是神要住在我们中间。神要住在我们中间，左上角这个真理借着什么记号表达出来呢？就是借着会幕表达出来。可是这个真理这个记号呢，指向一个真理的实现。这个真理的实现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以马内利住在我们中间。但是神如何能够与人同在呢？在下一章的 slide 里面，我特别引用这个威敏斯特信仰宣告的这个 7.1， 上帝与受造者之间的差距大到一个地步，虽然有理性的人都当以上帝为他的创造主而顺服他，但是他们绝不能从上帝得着什么作为他们的祝福与奖赏，除非上帝自愿开恩降卑。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我刚刚已经提到过，神与人有极大的差别。神是神圣的一位，神的荣耀是极重，是人没有办法承受的重，但是神愿意开恩降卑，英文叫做 voluntary condescension。 那么上帝的 voluntary condescension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表现在道成肉身。所以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住在我们中间。住在原文就是立会幕在我们中间，所以会幕是一个预表。 表达神乐意住在他的子民中间，到耶稣基督来也表明神借着耶稣基督要住在他的子民中间。那么神与人同在，神的开恩降卑也再一次表达出神愿意与他的子民，愿意与人来认同。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说，儿女成了血肉之体，他也照样成了血肉之体。那么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以下他怎么说呢？他说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下面两句话是什么？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神来与人认同。那么神也看重我们的回应。好，那我抄了一节诗，那么这是 Frederick Faber 所写的，是我今天在这里不能够多想的。我特别喜欢他的第五节的这个歌词，写得非常的好。到了一个地步之后呢，甚至神要 stooped to ask of me the love of my pure heart， 神要自愿降卑到一个地步，甚至看我们对他的爱为宝贵。这是怎么样的一种真理呢？这是怎么样子的一位神呢？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好，那么神与人同在，那么到后来是具体到一个地步，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二节说，我们可以亲眼看过，亲手摸过。在上个礼拜天和牧师讲到的时候也特别提到说，其实我们可以揣摩而得。揣摩这个字跟摸过这个字是同样的希腊文的这个动词，不一样的这个时态。所以神与人同在对于我们还在寻求认识真理的朋友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呢？就是使徒行传十二章二十七节，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这样子的一位好像 Holy Other， 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之后，他就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可以揣摩而得。好，那么我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哈，只剩两分钟，我要很快讲一下，就是呢，耶稣基督是童女怀孕所生，既然是童女怀孕所生，所以耶稣就是女人的后裔。好，好多年之前我听唐崇荣牧师这样讲，我讲讲也有道理，我再重复一次。唐崇荣牧师说，有男有女有唐崇荣，好，然后呢，无男无女有亚当。好，有男无女有夏娃，有女无男有耶稣。你想这是不是有点道理？好，所以耶稣呢就是女人的后裔，耶稣是女人的后裔，就让我们想起了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当始祖犯罪之后，在那句话里面神就已经把他救赎的计划启示了出来，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这样的一句话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七节里面也启示了出来。那么在这段圣经里面呢，这个子孙跟后裔，希伯来文都是 cherry， 都是种子。那我们中文圣经翻成多数跟翻成单数呢，不是特别的清楚。其实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应该翻译成说你后裔必得着他的仇敌的城门。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就是这样翻。所以女人的后裔到了创世纪二十二章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家谱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所以这个就是以马内利给我们得到的一个启示。好，我最后也许再稍微很快的讲一下这个启示是如何成就呢？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讲到以马内利的背景，是当时两个王要攻击以色列，用攻击犹大。犹大王呢，这个以色列跟以赛亚跟犹大王说，你去跟神求一个兆头。这个王说我不求，那么可是呢我不试探耶和华。那其实他心里面有打算，就是要向亚述来搬救兵。可是以赛亚就在这里告诉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在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然后这两个王会被消灭，他要吃奶牛与蜂蜜。所以按照以赛亚原来的预言，要有一个小孩子生下来，在这个小孩子还没有长大的时候，这个犹大国的危难就解除了。可是因为你引狼入室，你反而会遭到亚述的一个害。那么所以当马太引用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哈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这段圣经应该有当时的应验，就是有一个孩子真的下来。那也有一个应验呢，就是将来有一个孩子要生下来。那么当时生下来的孩子是谁呢？很可能就是以赛亚的儿子，这是在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所记的。那么将来要生下的是谁呢？那当然就是以马内利，就是耶稣。所以如果我们要一直翻到这一个最后的这一个PowerPoint 的这个第二十一页的话，我不能讲了哈，请各位弟兄姐妹回去自己看。所有的一个预表的解释，都是利用一个历史的事实讲将来要发生的一个事情。好，历史的事实是在以赛亚的时候有一个孩子生下来，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是耶稣生下来。可是预表都有加强性，前面的一个孩子生下来就是借着人间夫妻的集合，后面的一个孩子生下来，以赛亚在这里引用74译本，是借着 parthenos， 是借着童女怀孕生子，这是一个加强性。前面的一个孩子生下来解决了这个以色列人暂时的困境，后面这位孩子生下来是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是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我们最后再看这个图就结束了哈。那么这个图是告诉我们说，耶稣我们的以马内利。然后呢，马太福音在这里非常的 subtle， 他说他们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在希伯来原来的原文是他，是这个第三人称阴性的他，可是在这里是他们。这个他们是谁呢？就是 Charles Wesley 所说的是我们。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耶稣要把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这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事实。基督徒的信仰信心都是根据事实，根据了事实之后才有感觉。所以我们的信仰一定要着重客观的信仰是什么，客观上的真理是什么。如果我们的信仰只落到一个主观上领受的地步，就把这个图表给颠倒了。如果我们的信心不是跟着真理走，是跟着感觉的走，一定会出乱子，一定会脱轨，好不好？我把这个图表列出来，我最后再讲一件事情就结束了。好，大前天我跟一对夫妇在 Zoom 上面一起交通，一起祷告。这对夫妇在过去5年里面经历了许多不容易的事情，最近先生又住院住了11天，医生没有查出毛病来，可是呢还是带着一些疾病回到家里面。好，跟他们谈到最后，这个姐妹讲了3个 A， 我听了很感动，我今天也把这3个 A 送给大家。在圣诞的季节，我们可能遇到难处，请记得这3个 A。头一个 A 就是 aware， 主知道；第二个 A 就是 allow， 就是主允许；第3个 A 是什么？是 abide，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也住在子的里面。好，我们中间家长，如果你有孩子在儿童部门，现在可以去接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人所能讲的只能停在这里，愿圣灵做我们的导师，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让我们真的认识耶稣要把我们从罪恶的辖制里面拯救出来，让我们认识神真的就与我们同在，这是一个永恒不变客观的真理，让我们的信心建立在这个真理上。我们也为我们中间所有还在寻求认识真理的朋友祷告， 愿意圣诞季节是我们打开心门认识你的时候。我们为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最近因着各样的难处没有再来参加聚会的来祷告，愿你借着今天的信息再一次提醒我们，是你要拯救我们，是你乐意寻找我们，与我们同在。你在哪里是今天神的呼唤，让我们来回应。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